管家钱串子向铁算盘报信，说那个郎中被满顿妻子请到家里去了。铁算盘闻听，脑袋嗡的一声，激灵灵打个寒战，心中暗想，真个是怕处有鬼，养处有尸啊，怎么偏偏去到他家去了呢？倘若满顿这个穷鬼嘴巴不严，露出一点风声，那还了得。哎，他真后悔当初一时手软，没把这小子灭了。我以为满顿端我的饭碗，听我的使唤，一条小鱼儿兴不起什么风浪，没有把他一勺烩了，留下祸根。最近几个月得病了，哼，他那什么病啊，我心里清楚跟明镜似的。一是胆小吓的，二是他觉得石哥的死的冤枉，还有这小子患病之后我把他赶出家门，一个大子儿都没给他，这小子必然怀恨在心，一旦露出什么蛛丝马迹，这局面可不好收拾啊。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哎呦，急得他呀像毛驴拉磨一样就地打转转呢。嗯，有了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他吩咐钱串子带两个得力家丁守在满顿家方圆左右，不许他离开石家湾一步，只要他走出院门立即抓回府中，单等今天半夜时分派两人进去，把他家里的人一刀一个全都给我灭了，然后一把大火把他老窝烧掉，明日报官就说他家遭了天火。我看那帮穷鬼，哼哼，谁敢压崩半个不字儿？是员外爷，那个郎中抓还是不抓呢？这个嘛，铁算盘双眉紧皱，思索片刻，还没有闹清他的底细之前，暂时不要轻举妄动，不过也要盯紧了，别让他轻易离开这里。是，钱串子答应一声领命而去。再说铁算盘安排好了，这才松了口气，擦擦脑门的虚汗，回转房中躺下等候消息。铁算盘姓梁，叫梁天赐，念过书，家里有钱，养了不少的打手，更主要和原来商南县的县太爷交情很厚，所以在这一方成了恶霸。现在商南县换了县令了，他确实有所收敛，以前干那些坏事生怕新县令给周出来，要不然他根本不放在心上。直到晚饭过后，才见他的管家钱串子满脸笑容的跑进来：“员外爷，给您道喜了。”“哦，事情都办完了，甭办了。”“程满顿抓回来没有？”“不用抓了，那个小子被那郎中一副药给送上西天了，已经伸腿瞪眼儿，见阎王爷我们省事了。”“哈哈哈。”“嗯，等等，程满顿死了？怎么死的？到底怎么回事？”“嗨，是这样，看来那个郎中啊是个冒牌货，给他下副药，那程满顿就七窍流血，呜呼哀哉了。”“哎，你从头说。”“嗨，袁王爷不是叫我带几个人到他们家守着吗？我就来在他们那个两个茅草屋的对面看着。这个满顿家呀，他守在大道边，南北大道，向北通向县城，向南是进山的通道，再往西边不远就是悬崖峭壁，无路可走，所以钱串子带着家丁就潜伏在南北两个路口，自己守在一棵树下，这棵树距离满顿家也就是五六十步，所以出出进进的人一目了然。大概守了半个时辰，就见那个郎中 空着手走出满顿的家门。这个钱串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急忙从树后转出来，边走边喊：“先生，您等等！”吴世芬闻言停住了脚步，回头问了句：“你叫我吗？你有什么事？”“对对对，先生，我先问问，这满顿到底得的什么病啊？”吴世芬微微一笑：“哎，不过一点小病而已，吃了我的药，已经睡着了。等他一觉醒来，我另外再给他开个方子，接着吃上两剂，就会痊愈。”“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请问先生，你这是到哪儿去呀？”“哦，我那方子里啊，还缺一味红花地丁，想到前边山坡上走走看看，能不能找到。”“恕我直言，尊驾的意思，莫非你家里也有什么病人不成？”啊啊，是是是，正想请先生辛苦一趟，要不然我怎么会在这等你呢？”“好吧，尊驾稍等片刻，我去去就来。”“哎哎，好好。”吴世芬说完拱拱手，向村外山坡上走去。钱串子急忙吩咐一个家丁：“去给我盯紧了，别让他跑没影了。你老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了，走。”钱串子吩咐已毕，转身回到树下，心想程满顿睡着了才好呢，省得老子这两只眼睛啊瞪得个铃铛似的给他站岗。再说跟踪吴世芬的这名家丁乃是钱串子一个本家侄子，外号钱眼儿，和他本家叔叔一样的是见钱眼开，所以有这个称呼。奉了家叔的命令，便远远的跟着吴世芬的后边。世芬走得快，他也走得快；世芬走得慢，他也走得慢，始终保持着四五十步的距离。眼看着吴世芬上了山坡，快要钻进一片树林子的时候，钱眼儿正想快步跟上，忽然咯噔一下子，脚下好像踩住什么东西，低头一看呀，眼睛当时唰的一亮。啊，老天爷长眼，怎么脚下踩了一个小元宝？他急忙哈腰捡起来，四面吹灰，左看右看，千真万确，五两一锭的银元宝，看成色掂分量，绝对不是过了千的假货。四下看看，静悄悄没人。哎呀，钱眼儿乐的这心呢，差点从嗓子眼儿蹦出来。他把元宝揣到怀里，滴溜原地转了几个圈，想心事啊。哎呀，这笔飞来的横财我怎么花呢？娶个老婆不够，买房的置地也不够，当本钱做个小生意也不行，那活太辛苦了，操不起那份心。算了吧，不想了，明天呢先到镇上快活快活，吃他一顿再说。那么今天呢，哎呦喂，可不能把人给跟丢了啊。钱眼儿撒开脚丫子就往树林里追，钻到里边一看，哪还有人影啊？啊，脚跟脚的事儿，这人呢？哎呦，不好！当时吓得六神无主。天哪，我把人跟丢了，回到家里，我叔叔非把我的屁股打烂不可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！哎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，跑出去听听风声再说。主意拿定，腿肚子一扭，从树林子另一头滋喽，他钻出去了。他这一躲，可把他叔叔钱串子急坏了。眼看着日落西山，天色黄昏，哎，那个郎中怎么不回来呀？这郎中不回来，我那个小子钻哪去了呢？他正在琢磨，只见满顿的屋里传来悲悲切切的哭声：“满顿呢， 死得好苦哎！这哭声惊动了左右邻居，急忙跑出门来，拥进老程家。钱串子也吃了一惊啊，他敲手蹑脚的来到程家的茅屋后边，隔着窗子，借着油灯的光亮一看，哟，在地上铺了一张席子，满墩直挺挺的躺在上面一动不动，脸上还蒙着一块白布，口鼻中淌出的鲜血把白布都染红了。满墩的女人和两个孩子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啊。钱串子心生疑惑呀，满墩怎么死了呢？于是转身来到门口，拉住一个邻居询问：“哎，我说，这人怎么死了呢？”“嗨，满顿媳妇儿说了，就是那该死郎中下的什么药，下午满顿喝了就昏头大睡，哪知醒来之后，按照郎中的嘱托，又把药渣熬了半碗，满顿刚喝下去，就脸色大变，满头大汗。”甩掉了衣服，疼痛难忍，躺在地上乱滚，不一会儿就七窍流血，伸腿断气了。啊啊啊！哦哦，是这样啊。钱串子满脸喜悦，转身回来跟铁算盘一说：“员外爷，这个假郎中帮了咱们大忙，这一下子可该咱高枕无忧了。”你乐什么乐？铁算盘打断钱串的笑声，眨巴眨巴眼睛。我说：“你看清楚了，地上躺着的死尸真的是那程满顿？”“
嗨，袁伟爷只管放心，我看他清清楚楚，腿上两处伤疤，不是程满顿还是谁？再说了，要是别的男人，他老婆会哭得那么伤心吗？”“
嗯。”铁算盘点了点头。“我再问你，那郎中呢？”“哦，你说他呀，十有八九是做贼心虚，黄昏之前就借口寻找草药，溜之乎野了。”“
好，真是天助我也！”哈哈哈哈哈
哈！铁算盘哈哈大笑，马上吩咐摆下酒宴，要喝石榴花。钱串子痛饮几杯，庆贺庆贺。铁算盘酒足饭饱，美美的睡了一觉。次日清晨早起，还听见远处传来哭声，不过他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。这个程满顿早不死晚不死，怎么和这个游方郎中刚一见面就死了呢？钱串子光是隔着窗子看的，那地下躺的到底是不是满顿呢？是真死是假死？倘若一旦被人玩了个什么障眼法蒙混过去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何况这个郎中来路不明，行动怪异，宁可自己花钱给徐家婆婆买药治病，怎么会那么粗心一服药就把程满顿送上西天了呢？不对劲，其中大有文章。于是早饭过后，他换上钱串子，带着几名恶奴亲自到程家看个究竟。出了府门不多一时，就来到满顿茅屋门前。站在门外小河边，就能听见满顿女人还是高一声低一声的哭，有几个邻居出出进进，正帮助料理丧事。铁算盘点了点头，看来这个满顿果然是死了。好，总算去掉我一个心腹之患。那么既然来了，就把人情做到底吧。铁算盘撩袍迈步向前走去，来到了门前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拿出一副猫哭老鼠的架势，掏出了手巾贴在了眼眶，悲悲切切喊了一声：“满顿呐，我呀给你送行来了。”话音未落，就听有人像炸雷一样喊了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唰，
就见十几名衙役像一阵风似的从屋后扑了过来，手擎刀枪棍棒一拥而上，砰砰，过两个抓住钱串的胳膊往后边一拧给绑上了，另一个哗啷啷一抖锁链套在铁算盘的脖子上，扒着一带，你跟我们走吧。
啊，你们是？
为首的正是吴世芬贴身侍卫高健，高健把手一挥，带走。在门外还有观望的几个恶奴呢，一看情况有变，手拿兵器呼啦冲上来要动手抢人，哪知道高健往前一纵身，胳膊左右一抡，闪开，尔等再敢造次，一律同罪，打死无论。啊啊！就这一甩呀，那几个家丁的噔噔噔噔噔，扑通坐在了地上，摔个鼻青脸肿。这帮人哪敢上前呢？当时是一哄而散，抱头鼠窜。钱串子当时吓都尿了裤子了，铁算盘死命挣扎，扯着嗓子喊：“老朽无罪，老朽无罪，你们干什么呢？”咚！高健劈面一拳打得眼前直冒金星，鼻子淌血。哎，有罪没罪？你到公堂上说，带走。衙役们七手八脚扯着两人，踏上了出村的大道。那位听众问了：“这怎么回事啊？程满顿死了吗？”哪能呢？原来吴世芬来到程满顿家里之后，根据他女人诉说的，知道他得的心病不是一般药物能治好的，心病还需心医，所以进门之后坐在床边和颜悦色的和他拉起了家常，绕着弯子耐心劝解，告诉满顿有什么心里话得给亲人说，不论是苦辣酸甜呢，都应该倒出来，就会轻松多了。他的女人一旁也反复劝解，当家爹，这位大夫可是个大好人呐，自己掏钱给徐婆婆买药治病，有啥话你就说出来吧啊。那满顿还是一言不发，唉声叹气，泪水不止。他这不说话，吴世芬也着急。就在这阵儿，有人出面帮忙，谁呀？恶管家钱串子。原来满顿的媳妇一看郎中进门，连口水也没喝，就想到屋后边抱点柴火烧水。刚一出门，他一眼就看见梁府的管家钱串子带着几个恶奴，手拿棍棒短刀，远远的站在一棵树的后边，鬼头鬼脑向这指指点点议论什么。满顿媳妇儿立刻吓得出了一身汗，急忙进屋里说与满顿。满顿这才如梦初醒啊，知道铁算盘始终没有打算放过他，早晚非被这个老贼杀人灭口不可，于是拍着床帮咬牙切齿说：“梁天赐，梁天赐，我程满顿与你势不两立。”吴世芬一看时机成熟，才亮出自己的身份。这夫妻二人得知这位郎中竟然是省里的官员到这私访，专门为他们报仇雪恨来的，真是悲喜交加，趴在地上磕头。吴世芬把他们扶起来，小声说：“有什么冤枉你快说吧。”满顿这才打消顾虑，把石哥的疑案前前后后说个清清楚楚，最后说：“梁天赐这个土皇上欠石家湾百姓的血债太多了，要不是他，李老成能让野狼吃了吗？要不是他，东庄杜家儿子能死在大牢吗？”吴世芬说：“哦，又是两桩人命，怎么回事啊？”嗨，石老成原是一个孤寡老人，指望山坡上祖上留下二亩多果园打发日子。铁算盘早就想谋夺这巴掌大的果园， 一天夜里带几个家丁到李老成家，愣说是李老成在他院墙外撒了泡尿，坏了他家的风水，将老人抓出屋门，绑在山坡一棵大树上毒打一顿，扬长而去。当天夜里，李老成就被野狼活生生的撕吃了。还有东庄的杜家儿子，那才死得叫冤呢，就因为看不惯铁算盘的为人，在村里发了几句牢骚，骂了几句，被铁算盘买通官府，把杜家儿子抓上公堂，严刑拷打，又塞进大牢，活活折磨死了。吴世芬听罢，狠狠的一拍窗帮啊，嘿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们两口尽管放心，和他清算的日子到了，待本官回到县衙，便立即派人将他捉拿归案。曼顿女人说：哎呀，吴老爷呀，那钱串子会放你离开吗？那些人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呀。你放心，本官自有脱身之计。吴老爷你走了，他们能放过曼顿吗？是啊，这又怎么办呢？吴世芬略加思索，给满顿定了个计策，要他伪装服药中毒而死，用鸡血涂面，这才瞒过钱串子，带上家丁放心的离开。钱串子走后，满顿才得以脱身，连夜走出家门，逃出了石家湾。前眼跟踪吴大人捡个小元宝那个事儿呢，当然是吴大人用的脱身之计了，扔个元宝把这小子支走了，大人也回到了县衙。吴世芬估计老奸巨猾的铁算盘一定心存疑虑，次日必然亲自到满顿家中查看，所以回到商南之后，就让高健带了十多名衙役连夜赶往石家湾，暗暗埋伏，守株待兔，才毫不费力地将铁算盘钱串子捉拿归案，很快被押到商南的大牢内。刚开始被锁链一锁，铁算盘有点懵了。是啊，在本地耀武扬威，说一不二，突然叫人给抓住，谁都害怕。当他坐在牢房里静下来，他琢磨琢磨，我怕谁呀？谁怕我呀？想我梁天赐是坐地户，当初和袁县令交情过命，衙门这些衙役哪个没吃过我的，拿过我的，吃我的拿我的，帮我说话。虽然原来的县令走，来个姓张的，姓张你是外地户，你能把我的坐地户如何呀？衙门有人，县里有人，省里有人，姓张的我死不承认，看你能把我如何，如之何。